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咧，又可以咧同大家咧分享神嘅说话。今日咧讲到嘅讲咧关于翻屋企，我想问下大家中唔中意翻屋企啊？哇，系我中意哦，点解嘅？翻屋企好舒服嘅，好放松得到嘅。所以咧，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龙床不如狗窦。即是说呢，就算你在外住啲几豪华几舒适嘅酒店，住得几日呢，你都会想返屋企，都系屋企张床先系最舒服嘅。今日呢要同大家讲嘅呢篇诗篇呢，系摩西年老嘅时候回顾一生嘅时候所作嘅祈祷。咁我哋就睇下呢位年老嘅神人点样睇人生，同埋呢同返屋企究竟有啲乜嘢嘅关系喎。今日咧讲到咧分咗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系人的家，第二个部分系人需要回家，第三个部分系在家的祈愿。我哋咧先睇第一部分人的家。头先读嘅时候咧，冇列到咧圣经里边嘅标题，其实标题咧有讲神人摩西嘅祈祷噶，咁所以咧我头先交代咗呢个嘅背景，跟住咧好想大家再读一次第一节，预备起。居所即是屋企啦。头先我哋讲屋企系一个咩地方啊？系一个可以休息、令人好舒服嘅地方。就好似咧，你去跑马拉松嘅时候，中途咧会有啲嘅补给站，即系话你跑到咁上下，需要补给一啲水，俾你咧有一个可以稍微恢复下自己嘅一个地方。屋企就好似一个咁样嘅地方，当你出到去外面好攰啦，返到屋企可以俾你身心灵都有得休息，可以回复返稳妥嘅一个地方。咁我哋就问啦，点解摩西回顾一生嘅时候，佢第一句感谢上帝嘅就係、是、啊，多谢你作为人世世代代嘅居所呢？即係话表达緊摩西觉得人生系点呀？好劳累呀、啊，好颠簸啊！出到去劳累完啦，哎呀，翻到去神嗰度补给下，恢复下自己先。唔知道大家面对人生行到嚟今日呢个地步，有冇呢种感觉啊？咁咧，我哋就一齐去睇下摩西走到最后去体会人生原来系咁劳累、咁颠簸嘅时候，以至到佢感到人需要回家。第二点，人需要回家。第二节咧，摩西继续延续咧对神嘅赞美。摩西喺呢一节经文里边赞美紧神嘅系神嘅永恒性，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乜都未有嘅时候，你已经喺度啦，你系神。亦都因着神呢个永恒性，神睇时间系好唔一样噶，所以出现咗第四节。我想请大家读，预备起。神体时间是千年如一日，或者是一间的，一间知不知道是多久？难啲我都不知道，呵呵，查书先知道，四个钟的，即是说睡了一半的觉，那就是千年了。这一节的经文是凸显了神和人看时间的不同性，我们就要带着这个不同性去看第三、第五和第六节的状态。我们先看第三节，我又请大家读，预备起。归于尘土，同时间表达紧一个时序。那个时序是啲咩呢？就是本身是尘土，跟住是人，跟住翻翻去尘土。而呢个句式是表达紧由冇生命去到有生命，再去翻冇生命。呢、这、一个句式正正是第五、第六节要表达嘅同一样嘅句式。我哋睇第五、第六节。第一、二句表达紧如睡一觉就如水冲去，是讲紧死亡。第三、第四句讲紧生长嘅草发芽生长，讲紧生存。最尾嗰句枯干系讲紧死亡，同头先嗰个嘅句式咧系一样嘅。咁呢度要表达紧啲乜嘢呢？摩西呢度系要表达，其实人生唔系净系生存嗰一个部分，有更大嘅篇幅系死亡。但系人最论尽嘅地方系 人好容易淨係將眼目集中咗喺生存嗰一個部分，覺得生存嗰個部分嗰、那個大到比起永恆更加重要。因為點解？因為生存嗰部分係最埋身、最迫切噶嘛，以至到我哋頭腦上，我哋知道有死亡呢樣嘢。但是慢慢我们不觉意在生活的逼人底下，我们不觉意慢慢心态上都调节了，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像只有生存那个部分。跟着如果再加上头先上帝看时间和人的不同性，上帝看时间只不过是千年如一日，甚至是一更的时候，其实人生存那部分非常短暂。其实就算我们自己很简单去想，永恒对比我们人生几十年，其实真的可能是一点。摩西就要在这里去表达这一件事，但我们就要去想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候就是有这个时间上面的错觉，以致到我们很紧张很重视我们这一生要追求到什么，我一定要在这一生得到什么，但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的永恒死亡之后那个的状态去筹算呢？所以人的劳累是基于我们筹算现在的生活，比起筹算永恒看得更加重要。我读硕士的时候呢，我在美国呢交流了5个月，是由5月去到10月的，即是说中间经历了一季的暑假。咁我就租了一间屋的其中一层。咁呢間屋呢一層樓呢好簡陋嘅啫，咁除咗有啲基本嘅電器啦，我得一張地氈，即係鋪咗地氈嘅，同埋呢一把吊扇。咁跟住呢，我啲同學呢同埋老師呢就問我啦，你使唔使買冷氣呀、使唔使買床褥呀、使唔使買床架呀、咁樣。咁我住5個月嘅啫。啊，我想問一下大家，如果俾你會點揀啦？好，我想問邊個會買冷氣嘅，因為都要過一季嘅夏天嘛，我冇嘅。好，边个会买床褥嘅？多啲嘅，最多嘅。边个会买埋床架嘅？都冇。我同大家嘅选择都系一样嘅。最终咧，我真系净系买咗张床褥啫，因为我瞓咗几日地毡咧，真系搞唔掂。咁跟住咧就净系买咗床褥啫，咁样。咁咧跟住之后咧，咁至多系要过一季嘅夏天嘅。咁至多嗰一季点咧？将张床褥就拉咗落去嗰个吊扇嗰度，咁跟住之后着住背心瞓。咁樣捱一個夏天，當時美國嘅夏天咧，同香港嘅夏天差唔多嘅啫。啊，咁你估下，其實辛唔辛苦啊？其實都辛苦噶，都真係出曬汗咁樣醒完又再醒咁樣。咁但係點解我都要捱過啊？點解你都會唔揀買冷氣啊？一個季啫，捱咗佢，留翻啲錢，梗係香港用啦。香港先係我屋企嘛。弟兄姊妹，我哋去为咗5个月，我哋都识得拣，有啲嘢冇咪唔紧要咯。咁我哋去睇我哋嘅人生咧，我哋生活嘅方式，我哋所筹算、所思考嘅，有冇有时候都有一种错觉、就是，就系我唔系话唔为现今嘅生活筹算。但是有没有时候我们筹算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已经不记得要为永恒去筹算呢？这个很需要大家自己去再思考一下。跟着第二个令人觉得人生很不稳妥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就是7至9节。7至9节都是讲的几个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罪。第二个主题就是神的愤怒。第三就是讲这个状态是经历一生的。所以最后换来的是一声叹息。这里都未止，跟着第10节，摩西再表达人生更唏嘘的状态，我想请大家读，预备起。这里讲紧你平时就70，你好努力去养生，身体强壮，可以活多10年，好叻啊！但是人生嘅内容系冇分别， 都是劳苦受烦。劳苦是什么呢？劳苦是讲工作的劳苦。为什么工作这么劳苦啊？大家想回创世纪，因为人犯罪，罪入了这个世界，连地都要被受咒诅，所以人要终身劳苦才可以得吃。原来工作的劳苦是罪的后果。跟着受烦呢？受烦原文的字根是罪业，即是说这个受烦是因为罪带来的受烦。弟兄姊妹，原来摩西感叹，你就算活多十年，其实你人生都同罪紧紧交缠着，你人生的内容都是罪。所以很感慨地说，转眼即逝，如飞而去。弟兄姊妹，问题最核心的都不单止在这里，还有第十一节。我想请大家读环圣这个译本，预备起。摩西这里用了两个反问句去问，其实人知不知道神对罪的怒气啊？知不知道？不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不认同摩西这样讲，觉得是啊，人真是不知道神的怒气的，请举手。觉得不知道，人真是不知道的，举手。谁觉得不是，其实摩西你讲错了，人是知道神的怒气的。都有差不多。这里呢，摩西呢就去讲，觉得人是不知道。但是当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什么觉得人是不知道呢？因为你见到人的败坏是怎样，越来越犀利，你就会明白多些，其实人不能够完全去明白神的愤怒。但是为什么摩西好像讲到，他好像知道一些的给我们。咁我哋就睇下摩西经历咗啲乜嘢。我哋睇其中两个摩西同以色列人嘅片段。第一个系咩片段啊？拜金牛犊。百姓因为摩西领受十诫迟咗落嚟，佢哋就会觉得自己做一个金牛犊，就话呢个系令佢哋出埃及嘅神。如果你系神，你觉得点啊？祖堂嘅弟兄姊妹好快就答咗，好嬲。不知道如果你是神，你嬲唔嬲啊？都嬲。咁所以咧，神咧佢发佢嘅怒气就系咩啊？要灭绝晒佢哋。跟住大家记唔记得摩西点做啊？摩西求情，求你转意，你唔好降祸俾佢哋。神听唔听？神听。神后悔冇灭绝晒佢哋，但系神都会追讨佢嘅罪。喺呢度即系话俾你听，原来上帝因着摩西的祈祷，他将他应该发的怒气减低了。跟着我们看第二件事，这里就是摩西叫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一个片段。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探子回来讲什么？应不应该入迦南？不应该。跟着不单止他们觉得不应该，他还吹嘘百姓，叫他们不要这样做，甚至更加讲了一句，我们不如一起回去埃及。回埃及这三个字，弟兄姊妹不要看轻，不是就这样移民身体上面去移居另一个地方那么简单。回埃及是讲他们宁愿回去曾经虐待过他们的法老里面去被他统治，我都不宁愿被神去统治。回埃及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上帝，你又觉得怎样？上帝当然很生气，亦都是这样说，我要击杀他们。那摩西又怎么做？如是者，摩西又祈祷。摩西今次的祈祷是用了上帝的属性去向神求，就是说，神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有赦免百姓罪孽的倾向，我就求你这样做。摩西用了这个属性去向上帝求，你估上帝怎么了？照如以往，上帝赦免他们，没有用瘟疫击杀他们，但是就不给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要等他们的下一代才可以进入迦南地，而所以为什么他们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弟兄姊妹，就这样看这两件事，我们就会见到以色列人虽然对上帝很叛逆，亦都很藐视上帝，但是神原本打算发的列路，因着摩西的代求，更加是因着上帝有另一个属性，就是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所以因着有这个属性的时候，神就减低他应该发的怒气。亦都是因为这样，上帝有这两个相反的属性，既是公义对罪会愤怒，又是慈爱会赦免罪孽，所以人可以存活，其实神是需要减低对人对罪应该发的怒气。所以因为这样，令人就会有错觉，我们以为其实我们犯的都是无伤大雅的罪，上帝对我的愤怒很少，所以我需要赦罪的恩典都很少。但是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现实的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彻底的罪人，我们所犯的罪其实令到上帝所发的愤怒是大的，但是在同时间上帝赦罪的恩典都够大。周耀辉牧师在去年的培灵研英讲到讲过一句，没有超级属灵人，只有蒙恩的罪人。在我生命，在我信仰的路里面，我确实都有一段时间我未去到超级属灵人，也觉得自己，但起码都是一个属灵人，我很努力去追求，我很努力去侍奉，我很努力在我生活里面做好我自己去见证神，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不错的信徒。是啊，我一定有罪啦，但如果讲神对我的愤怒都不会很大啫，我都不差。直到有一次我对一个罪的放任陷在里面，我走不出来，跟着灵修的时候出了这一句，我请大家读，预备起。这句说话深深打动我的心，我很感受到我其实很衰的，但是神仍然在跟我讲嘢，神仍然透过圣经透过祈祷他告诉我，我赦免你。我那刻我真的很感受到上帝对我那份的忍耐，我真的很感受到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跟上帝讨价还价，其实我还有几好几好，所以我可以在你面前存活。不是，是上帝对人的慈爱，我就很真实地体会蒙恩罪人的宝贵。所以第二个人生不稳妥劳累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公义与慈爱的错觉，以致到我们未能够深深去体会作为一个蒙恩罪人的宝贵。亦都因为这样，所以摩西有第十二节的祈祷，我想请大家读，预备起。原文呢，这一节经文呢是有恩慈这个字的，即是告诉你，原来当你求神指教你怎样数算日子之前，你是要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神该得的敬畏，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要去求。那数算自己的日子是代表什么呢？就是知道你余生怎样去活你的人生，那才至以至到你回到去永恒里面你交到账。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刚才去所说，因着对时间的错觉，筹算今生比永恒重要，再对神公义与慈爱的错觉，以致到未能体会蒙恩罪人的宝贵，因着这样我们不能够去明白上帝该受的敬畏，以致到我们拿着这个态度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回去上帝那里去求拿这份的智慧，以致到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怎样活下去。那回到家跟着之后又怎样呢？跟着之后就是第三个部分， 在家的祈愿。我们又看看摩西继续怎样去示范他这一句的祷文。第十三节，我请大家读，预备起。从这节经文去看，摩西要求神转回去怜悯他，哀叹要到几时？为什么摩西这样讲？我们刚才讲这段经文是几时写的？是摩西年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就是他预备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这样的状态底下，他就对比上一代的以色列民和他自己因为犯罪不能够入迦南。即是说摩西正正就是在一个被神惩罚、在神愤怒之下的状态，所以他就要求神去回转，你不要再对我愤怒了，你回转怜悯我吧。弟兄姊妹，摩西在被神惩罚的状态底下，他依然会去回神那里求神怜悯，其实表现着什么？表现着他很明白蒙恩罪人的状态，他既知道上帝是公义，亦都知道上帝是慈爱，所以他就可以向上帝这样求怜悯。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份平衡上帝公义与慈爱那份的智慧，以致到我们知道就算我们在神愤怒底下，我们仍然可以向他求怜悯。那我们就再看看摩西求什么的怜悯。第十四、第十五节充满着的都是类似的词语，就是关于日子 的词语。那这句正正就跟第九节的用字很像，而第九节的状态也都是刚才我说摩西的状态，就是他在神愤怒底下。那因为这样，所以呢摩西呢所以呢摩西呢就用就用年岁呢来去对应返呢第十四、第五十五节呢他所要讲的嘢啦。第九节的状态呢就是呢摩西那个的状态，就是他在神的惩罚愤怒底下，所以呢他用同样的字词呢去表达呢他那个的、求怜悯的状态，就是呢本来是由一声叹息变成呢欢呼喜乐，其实是一个大逆转来的。摩西就是需要这份的大逆转，又面对人生的一声叹息变成呢喜乐。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饱得你的慈爱。饱得你的慈爱，慈爱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有忠诚盟约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份的慈爱呢是不离不弃的。所以呢亦都是正正刚才所说呢，我们呢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真的能够体会自己真实人性那份最黑暗最软弱的地方，其实是在神极大的愤怒之下，但是同时间亦在神极大的恩典之下，你能够经历那份这么大不离不弃的爱，你就能够从心去被神震撼。弟兄姊妹，这里这份不离不弃的爱，你能不能够去经历呢？你几时才可以去经历得到？就是你几时认清楚你是一个彻底的罪人，你才能够经历上帝依然跟你讲嘢，仍然跟你去听你的祈祷，你才知道你是几咁宝贵。这样 你才能够面对这个人生，虽然是一声叹息，但是你就可以欢呼起来，因为你知道神对你的爱是不离不弃。除了这份不离不弃的爱，摩西在神的愤怒之下，下一步他要求什么呢？我又请大家读预备起。这两句摩西是求看见神的作为，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要为下一代求看见神的荣耀。表示着什么呢？表示着在这个短暂又被罪缠绕的人生里面，人很需要看见永恒的美丽。而荣耀这个字有王权的意思，英文是 majesty， 即是说如果你直译的话，就是以前的人呢去见到国王陛下，就是用这个字。那为什么摩西要去求下一代看见神的王权呢？因为正正就是这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怎样？他们成日都说回埃及，一遇到挫折就说要回埃及，一遇到挫折就说我不跟神了，以致到他们带来今天的后果，他们不能够进入应许地。而摩西在这个慨叹的里面，他就很盼望下一代，你这班的以色列人，希望你看见上帝的王权，你愿意跟从神，以致到你们进入迦南地不用被神罚。弟兄姊妹，这个祈祷紧不紧要？其实真的很紧要。其实我们问心，我们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我们真的没有一刻想过我不想跟上帝这个统治吗？跟这个世界玩不是好玩一点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求看见上帝的作为和看见上帝的荣耀，以致到我们愿意跟从神。摩西在最后一节这样说，我请大家读预备起。单凭这一节的话，大家看摩西最期盼最紧张的是什么？建立手所作的工，讲了两次。在同一个的祈祷里面，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在同一个祈祷里面你连续讲两句一模一样的句子，表达着你心里面对这件事那份的期盼和着紧。那什么叫做建立手所作的工呢？建立在原文里面有确立、使之长存这样的意思。为什么摩西会有这个感慨呢？刚才我们说摩西牧养了这班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但是这一代人是要死，唯有下一代先入到迦南。在讲求效益的香港人来说，其实你很明白摩西所作的其实很无作为的感觉，好像做了很多事但是徒劳无功。当你体会摩西这份心情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紧张要向神求这件事。他就很想他在这40年对这班以色列人的教导，其实有部分是会进入迦南地。如果你看《生命记》，其实你知道他对准备入迦南的这批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教导。摩西就很想神，你建立我所作的了，希望作在他这班人身上的东西不要徒劳无功，变得有价值，可以长存。我曾经在讲台里面都分享过，曾经我为了我用了很多心机时间去写讲章，但我感觉好像价值不是太高这样，而去跟神神。跟着神就是一次我预备查经的时候我都是用了很多时间，但是里面那次很有得着，我自己都很开心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是要你这样去解释圣经。我从此之后我就释怀了，纵然我要用很多时间去写讲章，我要用很多心力去预备查经都好，只要有神你纪念，只要你神你知道，那我所作的就不是徒劳无功。 是会被写在永恒里面，使之长存，变得有价值。再者，神都一定用得着。弟兄姊妹，今日你手所作的，有为自己，有为你身边的人，有为你的上帝。不知道有某一刻你都会觉得我用了很多力，但是徒劳无功，没什么价值。你求主去纪念你，纪念你的劳苦，纪念你那份良善的心，更加求神去让他能够成为人的祝福。这个祈祷盼望都是成为大家的鼓励。第三点呢，摩西回到家的祈愿就是饱得神不离不弃的爱，看见神的作为和王权，建立手所作的功。今天的讲题是回家的智慧，讲的这个智慧是你知道神是令你稳妥的家，有智慧知道人需要回家，因为人有对时间的错误的错觉，以至到为今世筹算多过为永恒去筹算，还有是对神公义与慈爱的错觉，以至到你不能够去体会蒙恩罪人的宝贵，以至到人生很容易用错力，走错方向。我们再回到去神这个家里面，求神去怜悯我们，给神去锡回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这么颠簸，这么多被罪带来的劳苦受烦，就是求神让我们饱得祂不离不弃的爱，看见神的作为和王权，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跟着这段时间是一段安静的时间，我呢很想弟兄姊妹用这段时间去看回摩西这个祈祷，这三点究竟哪一点是你觉得很需要向神去祈求这份的怜悯临到你身上的呢？我就将这个时间交给大家。